Yes. Yes.
我们看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尔，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就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第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束腰麻布痛哭，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也一样能躲避他们。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海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就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直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房屋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月日月昏暗，悉数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十五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聚集，聚集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殿中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联系他的百姓。耶和华引领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就要是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从今天开始呢，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最少，我说最少用五次的时间呢，我们来读约珥书。我们曾经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你们来以前呢，能把约珥书呢把它读过五遍。那么为什么要读五遍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约珥书呢能有一些大概的印象，那么读的时候呢，你听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陌生。那么这个不是律法，这个是恩典。我们希望读给恩典呢，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这五遍都读过了。那么后来这个江河道人听说我们呢请求定什么读五遍， 他就问另外一个一位主理，他说怎么这么深啊，怎么这么宽啊，怎么这么有怎么这么容易啊。原因很简单，因为约珥书诗上写三章，那么我们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进行读这五章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不过呢，虽然是请求，但是我们还是不愿为难弟兄，所以你们不要紧张，我不会请问说你们读五遍的请求，我不会问的啊，因为上不要让弟兄们觉得很为难。不过呢，假定你到现在还没有读完五遍，还是劝弟兄们，下一次如果你有意思来的话，还是把它最好能读它五遍。我说是最少五遍，如果能够读五十遍是更好。因为这一遍这样的这个对我们对约珥书呢就会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说过坎伯摩根弟兄，坎伯摩根呢是解经之王，他每一卷书呢最少要读他五十遍。那么五十遍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数目，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很深很深的把主的话印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这个时候就第一遍不懂，到了第五十遍很多时候就懂了。第一遍有十个问题，到第五十遍可能就没有问题。所以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呢你希望弟兄姊妹能把它多读几遍，那么这样我想弟兄姊妹就会得到真实的好处。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姊妹真的来了，你们也都读约珥书都读过了，那么我相信呢弟兄姊妹一定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开始呢开始讲这个约珥书。我们说过约珥书呢总共只有三章，但是呢这件书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我觉得在小先知书里面呢，这一件恐怕算是比较难读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第一呢，这里面读圣经的人，就是包括圣经学者，还是有一些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第二呢，就算是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约珥书里面预言，我们还是不大知道我们怎么样能从这件书里面能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因为我们要记得主的话呢乃是灵乃是生命，所以第一主的话的背后呢一定有那个灵，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读出那个预言的灵。因为我们记得嘛，在启示录是讲预言的一本书，那么到了启示录到了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预言的灵呢乃是个耶稣基督所显的。所以呢我们每次读一卷书，特别读到先知书读到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光注意预言。那预言当然是非常吸引我们，预言当然对我们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会注意到约珥书里面的预言，那么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首先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但是呢如果我们光读预言没有看到预言背后的灵，没有接触到预言背后的灵，我们还是不懂这个约珥书。所以我想这是一点比较难的。第二呢，我们读的话不光是灵也是生命，所以他应该每次当我们读他的时候，应该我们都觉得满足，应该我们都觉得饱足。所以他就像食物一样，我们就能吃了，然后呢我们里面不止得到滋润，我们也得到饱足。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约珥书怎么能成为我们的粮食，怎么在属灵的怎么能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到底在这里在我们的经历上是告诉我们些什么事。不错，他是预言，那么这预言呢和将来整个的世界风云，预言呢和整个世界大事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你会发现这里的约珥书特别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如果你读到后面很明显是讲到将来呢我们主要回来以前，那么在这那段时间里面要发生许多的事，那么这个就是约珥书里面所形容的。那么就算是我们把这些都明白了，我们都清楚了，那么这个你这约珥书能不能成为我们的食物呢？那么我们相信说主的话说的没有错，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呢我们相信约珥书一面能叫我们不只摸着约珥书的预言，而且能够接触到那预言背后的灵，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主对我们说的话既然是生命，他一定能供应我们，他一定能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提供一些非常好的启示，那么让我们呢能从约珥书里面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说有许多的障碍，那么我们就要十字架呢除去这些障碍。我们要问说，那么约珥书到底给我们看见是哪一方面的障碍。所以虽然呢这是 预言，虽然将来呢到了主回来以前有一些预言就要应验，那么特别这里也讲到哈米基这段战争讲到最后的情况，那么很明显讲到主回来以前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这里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个约珥书呢这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预言正在预言中或者将来要预言。但是要紧的就是这样的预言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帮助，我们能不能从这里吸取一些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约珥书呢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你读其他的书都比较容易，但这件书呢可以说不容易。那么十二卷的小先知书啊都有，我们说过都不容易的，反而大先知书呢比较容易，比方说以赛亚书讲的神的救恩，这个然后有耶利米啊、以西结啊、但以理都相对来讲都比较容易，但是呢比较难的是小先知书。所以小先知书呢可以说是圣经中比较冷门的书，那么正是因为它冷门，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你的三晚上我们看看是不是有机会主对我们能借着这些书来说话，似乎是冷门的书来说话，那么同时呢我们希望能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和他的帮助。那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到底五次能不能说完啊，我们暂时呢是预定五次，我们希望能把约珥书呢把它看过，那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呢如果可能的话能够再把它多读几遍。那么今天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想呢我们稍微说一点这个介绍的话，就是对约珥书呢我们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我想首先呢我们要提到就是这个约珥书呢在读圣经的人中间呢产生两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我想我们稍微说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呢也稍微的看一看这个约珥书。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约珥书什么时候写的，那么这个可能是在圣经学者中间呢一个很大的争执。那么我们知道从约珥书表面上来看你看不出来他什么时候写的，大家看不大出来啊。那么甚至于呢约珥书可以说他不大这个不只是被他这个时间我们不大清楚，那么就是我们说过就是这个约珥呢到底是谁，我们只知道约珥呢就是耶和华之神，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么他是个先知，这个很清楚的。还有呢圣经里面大概有好多的约珥，好多人名叫约珥，那么这个人呢他的父亲叫做皮图尔，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些不是其他的约珥，就是比较在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是个先知约珥。所以呢对于约珥我们知道的也不多，那么我们就知道约珥他现在他这个预言呢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的预言，不是可以说不是这个对以色列国发的预言。我们在以色列这个先知啊旧约的先知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国是两个支派，北国是十个支派，那么你像何西阿呢他就是对北国以色列国发出预言的，那么很明显的米迦书那么很明显是对南国，但约珥呢也是对南国。那么但事实上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珥书啊你感觉到啊似乎啊这里还没有分成，意思你看不大，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讲到北国和南国，有好有两三有三次大概提到以色列都是几个以色列全家，他并没有讲到犹大一家，也没有讲到北国，很明显那个呢是几个以色列全家来说的。比方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讲到这个以色列很明显是指说所有南国和北国加在一起，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知道这个约珥书呢恐怕是先知在所有先知里面恐怕是最早最早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呢，这个是从内证，就是说圣经没有说，但是你从这个约珥书这里面的一些说明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它呢不大像是分了南国北国以后的一个情形。虽然这里提到耶路撒冷也提到这个犹大，但是我们知道它的重点还是重在耶路撒冷，如果严格说还重在耶路撒冷，但事实上呢这个蝗灾啊蝗虫的灾害不止在耶路撒冷，而且呢也是在整个以色列地，如果你看整个的情形，这个蝗灾是整个以色列地整个迦南地的灾害蝗灾，但是呢因为耶路撒冷是迦南的中心，那么耶路撒冷也是神同在的中心， 那么所以呢你看见了讲到蝗灾的时候，一面呢是说你们这个你们你记得他那里讲说好酒的人呢、啊、你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因为葡萄树通通给吞灭，给通通给蝗虫吃尽了，所以没有酒。但是这个是指说整个迦南地来说，可是在耶路撒冷很直接的发生影响，就是他们献上素祭和奠祭的时候，你看见了就没有了。因为素祭呢我们就要用面粉，那么这个很明显呢是跟这个食物发生的，那么去奠祭呢就是酒祭，奠祭就是等到这个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在这个祭子上面要浇酒，葡萄酒。所以呢你看见说这个灾害呢是整个迦南地的灾害，但是也影响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等到他们献祭的时候，你发现说素祭没有了，现在你不能献素祭，现在你也不能献酒祭或者奠祭，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麦子了，也没有葡萄了。那葡萄和麦子没有，所以不光是影响整个的这个迦南的生态，最重要的呢也影响了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约珥书的话，这个似乎呢这个约珥书啊它的时间应该是很早很早，你如果读整个的内容，它这里面不大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呢，这个不大像是后来以色列国分了南北两国以后的情形。那么大概这样我们只能够这样的说。所以实际上呢约珥书本身只是间接的告诉我们大概它是在什么时候，所以因着它是推测的缘故，所以我们只能说大概是如此。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约珥书的本身和内证来看呢，约珥书应该是在所有这些先知书里面最早的一个。那么虽然有的人呢，特别是新派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他们是故意的要把约珥书呢把它有的人甚至认为是祖先100多年或者200年甚至400年。那原因就是你若把这些放到越后来呢，那么叫约珥书里面的预言呢就不成为预言，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相信。所以就好像有许多人把以赛亚书呢把它切成两段，那么因为以赛亚书说到古列，那么好了，所以他们认为说既然讲到古列，那么应该呢是波斯古列就是波斯帝国以后才有的，是回头来看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以赛亚书就不叫预言的书，以赛亚就不是法预言。所以呢原因就是很多人把这些献的书把它放在很后面，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心，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他们不能相信说我们的圣灵居然能把预言给我。那事实上旧约里面有好多好多预言是叫人无法推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所谓新派的或者圣学者呢，他们的倾向就是把约珥书把它放在越后面，他们也可以举出所谓一些证明来，但事实上呢都是非常的牵强。你如果仔细的从这里面来看它呢，那约珥书应该是很早很早，有人认为大概是公元前900多年那个时候就写了一卷书，很可能是所有先知书里面呢最早的一卷。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在这卷书里面你当时提到这个推罗西顿，还有呢只提到什么呢，只提到这个非利士人，所以这个是早以色列人早期的敌人。那么以色列人晚期呢，就是公元前800年就有了亚述，然后呢公元前600多年呢，那巴比伦帝国就兴起了，然后呢就来个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就来个希腊帝国，最后呢罗马帝国。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你如果仔细来看这里面所提到，根本没有提到亚述，也没有提到波斯，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敌人呢都是早期的敌人。那么同时呢这里面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光景的时候，不像亚阿摩斯书一样，如果是阿摩斯书就不同了，你会发现呢那么以色列家里面的光景啊已经荒凉了，特别到了晚期的时候他们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可是如果你读约珥书呢，我想变成你读过好几个，你读不出来这里面以色列人有那个拜偶像很严重的那种罪，这里根本讲到你们要有严肃会，原因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等到蝗灾临到的时候，那么这就证明说我们落在神正直的手里。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神正直手里呢？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自己，那么然后呢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能做我们的神， 所以这许多的灾难和苦难临到我们，那第一个反应呢是什么呢？不是因为说我们有罪的，你看在这里约人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犯了什么罪，你们得罪什么了，那反而呢他们需要谦卑自己，然后呢应该要到耶和华面前哀求，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那么的的确确有一个很大的蝗虫的灾害，那么这个灾害临到这个整个全国的时候，那么约珥呢就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要有严肃会，你们应当要求问神说到底为什么。那么同时呢进食就是谦卑的意思，进食就是说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上。所以这个是当我们遇到苦难，当我们遇到像约珥是一开始所形容那个大灾害的时候，那实在是个大灾难，可以说顶住了人这个灾难啊。这个时候约珥就告诉他们说，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这里没有责备他们说你看你们拜偶像或者怎样怎样怎样，你看见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这里的重点呢就不在这里啊。所以你不大看见这里面形容那个晚期，这里的晚期那些事情。那么不仅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这里面，你也不大看见了这个我们说过这个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呢，他总是讲的以色列全家。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灾难呢是整个以色列全家的灾难，因为不光是耶路撒冷啊这个有了蝗灾，可以说整个迦南全地呢都蒙受那个灾害。所以现在呢你不能分南国和北国，虽然那时候可能已经有南国北国，但是呢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是一个的。所以这个不像别的先知书，你看要么是南国要么是北国，还有很明显那个情景，当时以色列这个犹大家的败落，还有以色列家的这个北国的败落是很明显，到这里呢你看不大看见这些。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说有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说约珥书呢应该是所有先知书里面最早，那么大概应该是在早期的时候，那么从这里面很多的迹象呢证明说这个应该是对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想很重要，如果我们比较这个阿摩斯书啊跟约珥书，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啊这个约珥书啊最末了一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这是第十六节。那么然后呢阿摩斯书呢你看啊这个这里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所以这个很清楚啊，很明显呢就是阿摩斯书在这所引的话呢就是约珥书的话。那么如果你对以赛亚书也引过约珥书的话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不止如此呢，你如果仔细读约珥书十八节最后一章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酒，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约珥书的话。那么到你若读阿摩斯书读到最后一章，你看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三节，你知道最后一句，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比牛奶。所以很明显的这句话呢又是引阿摩斯书的话。所以从这里来看呢，如果这个猜想没有错，所以我们再说，因为这个都不是，这是大概，我们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大概这个约珥书是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但阿摩斯书呢圣灵倒是有一些交代，比方说第一章第一节，阿摩斯书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雅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所以如果阿摩斯书呢是引约珥书的话，那就证明说是在那么在这个阿摩斯书就是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那么那个时候阿摩斯得了这个帮助。那么这个大概应该是公元前七百多年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个是这个话呢，那么很明显的约珥书应该比那个时间更早。所以从这许多地方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 十二生肖的确确应该是比较早期的。那么还有其他我想想不适合它，因为那些太技术性的。那么圣经学者们呢，他们为了要断定，所以呢就从约书里面去找一些内证。那么给我们看大概呢，约书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大概可以让我们猜得出来啊，约书到底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刚才说大概900年，可是如果我们要稍微仔细一点，那么如果更明白一点的话呢，那么未尝呢约书亚书呢没有不给我们一些的，未尝他没有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暗示。那么的暗示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以赛亚书也好，以西结书也好，或者是任何先知书也好，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些先知书啊，他们发预言的时候常常都是对当地的君王，就是对君王发预言的。比方说吧，像你知道这个以利亚一开始做先知的时候，那么你他说预言，你叫他立刻去找亚哈，就告诉他说，那么有将来呢就是要不下雨的。所以你如果读圣经，像以赛亚这样，以赛亚他说预言对西西家说啊，对这个王说，对那个王说，那么以西结是如此，耶利米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你读小先知书的更是如此。不过呢，约书亚书是唯一的特别的地方，你读来读去啊，你读不出他对君王说话。你去读嘛，耶路撒冷应该是君王在那里，但是很奇怪，很稀奇啊。你发现说这个约尔呢，只对祭司们说，但是呢，没有我们好不好看看第13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日子，宣告元帅会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那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没有提到王，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因为那个是一定有王的，不可能没有王的，是不是？你比方说这个，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吧，像这个约拿书，约拿书讲到尼尼微城悔改，尼尼微悔改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通通悔改，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先知呢发预言，不光是发出预言，而且要他们全体悔改。但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的话呢，很明显的，你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是召集长老，这里特别讲的召集长老，还有呢说祭司啊，你们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就是利未人，这些人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很明显的，现在讲的耶路撒冷好像这个谁啊，约尔只对祭司说话，也只对长老们说话，甚至于呢国中一切的居民就是没有提到王。所以现在呢，这个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如果这个是，如果我们刚才的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你去读这个旧约历史，那么有一个时候呢，的的确确是这个情形。那么这个情形是什么时候呢？我想我稍微的说一下。你知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啊，分南国跟北国。那么北国呢，有一个最坏的王，就是亚哈。那么亚哈呢，有个女婿，就是他的女儿呢，就娶了犹大的王。那么我们说这个南，这个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那么这个北国呢，我们说过有一个王叫亚哈是最坏的。那么他有一个女儿，就嫁给了犹太国，就是南方国的一个国王，他的名叫什么？叫亚哈谢。那么等到亚哈谢死的时候，那么他呢有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呢就想篡位，因为篡位的缘故呢，所以就把所有王室里面通通把他剿灭了，所以就是把他孙子辈的，就是他的儿子孙子辈的通通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祭司叫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呢和这个他家里的人呢，就偷偷的就把约阿斯呢，就是有一个孙子叫约阿斯，就把他藏起来。藏起来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呢就把他就藏在圣殿里面，然后甚至于派那个百夫长啊什么就把它藏在里面，就是就大概藏了6年。那6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谁篡位呢？就是这个亚哈谢的母亲篡位。所以呢，等到亚哈谢的母亲这个篡位的时候啊， 雅哈谢母亲篡位，那么你知道就这种情形来讲，那么这个雅哈谢的母亲篡位呢，实在说来呢，他呢 是非法的，就是说就是他是不合法，因为他们，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于阿诗呢，就因为很小嘛，所以呢他就在就被隐藏在哪里呢，就被隐藏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么到了第七年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呢就当着许多人面呢就拥护他做王，事实上是恢复他的王位，因为那位置根本是被篡夺去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亚哈谢的母亲才发现这件事，然后觉得反了，最后他就被杀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约阿斯呢就被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所以这段圣经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下。那么这个约尔的故事呢，大概就是他约尔他所讲的那个时候，大概就那个时候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列王记下第十一章。所以弟兄们一定要把这段声音把它弄清楚了，那么你把它放在一起呢，你就知道为什么在约尔说根本没有提到王，这个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那就是篡位的那个皇后，见他儿子死了，那么他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我们说过就是犹大的王，也就是南国的王，就起来剿灭王室。但耶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十八，就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是约阿斯的他的姑姑啊，和就是还有呢，就然后呢，就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呢，从他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呢都藏在卧房里，然后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那么约阿斯呢和他的乳母呢，就是他的奶妈，就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呢就篡了国位。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因着篡位的缘故，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没有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可能如果是那个时候的话，你不可能在那里对亚他利亚说你这个话不可能，因为根本神不承认他，只有约阿斯呢才是真正的王。所以我们再读下去第七年，耶和华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当这样行。”凡那么下面我们就不去看他了。那么我们看第八节：个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所以可见你看这个时候这个王很小很小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现在那个以赫约大就是祭司嘛，大祭司，那么他呢把王藏在殿里还不止，现在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就把护卫兵叫醒，现在要开始保护王了。然后第九节，众百夫长呢就照着祭司以赫约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道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以赫约大，祭司呢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王冠，你看现在就是要推他做王了，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那么亚哈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哈利亚就撕了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约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出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约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的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约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和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坐了王位，国民都欢乐 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然后下面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就约阿斯刚刚生下来没多久就被藏起来，那么现在呢他终于登上了他的宝座。那么第十二节，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他母亲名叫基比亚，是别斯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在那6年的时候是没有王，那么等到约阿斯登基的时候他才7岁，所以他不能够独立，根本不能够这个管理这个大事。所以呢他事实上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所以很明显那个时候呢国家的政权呢真正的就所有的朝中的大事呢事实上呢是耶和耶大和这些祭司们在那里管理的。那么他等于是辅佐这个右军，因为他年纪还小，所以呢你看耶和耶大呢就教训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会明白为什么在这里这个谁，为什么这个约尔呢，他就对祭司们说你们应当要披麻蒙灰，你们应当要有严肃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家的大权事实上呢就在这些祭司们的手里，他们要辅佐这个约阿斯长大，然后呢把政权再交给他。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如果从以色列历史来看，那这段时间是最清楚最清楚的。所以再把别的证据放在一起的话呢，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断定，就是说这个约尔的这个书呢应该呢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写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呢我们一定要很仔细才说，表面上我们读不出来约尔书呢应该在什么时候写的，不大可能。但是你如果仔细的读，让圣灵呢把那个事实印在我们里面，然后你再到圣经里去找，那我想你大概就会知道应该是在这个时候。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的话，我想难怪你看这个约尔书里面所描写的你是早期的情景啊。所以呢那么这个是个可能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概约尔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见过伊丽莎跟伊利亚的。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些拼图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晓得这个约尔书呢这里面所写的。那么很明显约尔书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蝗灾，那么就大概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就是发生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约阿斯的时候，就犹大王约阿斯那个时候，那么特别是耶和耶大呢在那里辅佐他们的时候。那么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里说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那么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祭司严肃会召集长老，因为现在你看见那个这个权呢政权根本在他们的手里，那么如果他们悔改了全国就在悔改。所以大概呢我们可以找得出来，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么约尔呢有那个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全国性的蝗灾。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约尔书第一章，就整个约尔书呢大概我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说读约尔书的人呢普通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概约尔书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到了第二章呢很明显的那里讲了耶和华日子的时候，讲到啊有一对的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那么这个情形呢就叫人问说，那么到底这后面这一段特别讲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个蝗灾呢这里的蝗虫啊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说的呢，还是有它灵异的解释？意思是说这个是寓意的，这个乃是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见是不是到了将来，这个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就这个蝗虫代表将来的意思，就是这个等到大灾难来的时候，那么有一些的军队这个大军压境这个侵略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就好像蝗虫压境一样。所以如果那样的话呢，你就发现说这个第二章的蝗虫啊，你就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它，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是灵然解，这个应该是按照灵异来解释。那如果灵异来解释的话呢，那个应用当然大概你如果比较这个第三章的话，那应该就是哈米基多顿大战争的时候。因为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你发现呢约尔书啊可以分作两大段，这个第一大段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17节，很明显是一大段，然后18节以后呢到最后是第二段，
那么前面呢，你发现圣灵多半是用图画来给我们看见所要发生的，用图画来给我们说预言，后面呢就用文字来说预言。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这个比较前前后后，你比方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要预备打仗，集中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刀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矛盾，然后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你看了吗？那这个不等于像蝗虫临到以色列地吗？那么而且不光这样，他说掏镰吧，因为疆界熟了，践踏吧，因为酒大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如果你把这个和启示录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很明显的就是最后等到哈米吉多顿大战争的时候啊，那种的光景很明显就是约珥书第二章所形容的。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约珥书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你会发现前面一半是用图画来讲预言，后面一段是用文字来讲预言，很自然的就连到了哈米吉顿的大战争，因为那里讲的约沙谷啊要在那里审判，那么那就只是审判的地方。所以如果从这些地方来看，那就很明显的列国到时候要聚集在一起，那个不是哈米吉顿战争是什么。所以很明显，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约珥书，明显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是个可怕的日子。所以呢，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那么你会，那么你读到这个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远必没有。那就表示是空前的蝗灾。那如果是空前的蝗灾，那就证明说，那是指的将来。那么。就哈米吉多顿战争的，那么这些蝗虫就像军队一样，因为这个很明显把蝗虫也形容成军队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这个圣经人就糊涂了。那么这个第二章很明显，这里的蝗虫应该是轮圆节。那么有的人说，那么如果这是轮圆节，那会不会这个约珥书刚开始的时候啊，这里也应该要叫做轮圆节？那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在所谓的犹太拉比里面，他们就这么想的。还有早期的教父也是这么想的，早期的教父为着就他们觉得的约珥书，如果你整个读下来的话呢，第二章的蝗虫应该就是第一章的蝗虫，你不可能第一章是按字面解释，第二章呢就按照灵异来解释。所以呢，这个读圣经人在这里就有了很大很大的争执，就问说到底呢，这里这个蝗虫呢是灵异的呢还是字面？那我想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读整本的圣经，我想我们会很清楚，这个一面来说，这里所有的蝗虫，包括第二章这里整个蝗虫的情形啊，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不过呢，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什么呢，很明显这里第一章也好，第二章也好，所发生的情形呢，就是谁呢，就是在约珥那个时候所发现蝗虫灾害的情形。那么第一章呢是蝗虫啊，可以说在田里面，在这个加利利也好，在或者在撒玛利亚也好，那么但是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蝗虫就跑到耶路撒冷来了。那么因为这个约珥大概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呢，他讲到这个蝗虫进到耶路撒冷那个情形啊，那他描写的非常非常生动，根本他不光他描写的生动，那么如果你跟着他的思路，你就觉得哎，好像你亲眼看见一样。所以这个约珥形容这个蝗虫的灾害，形容非常的生动，好像就在你眼前一样。所以就是呢，我们要记得这个蝗虫的灾害是一个真正的，大概在公元前800多年前，那么发生在以色列一个真正的一个大的灾害。那么借着这个灾害呢，一面很明显的，当以色列落在苦难里面，落在灾害里面，灾难里面，那么约珥当然要他们伏在神的面前。不管什么是领导，不管什么是领导，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伏在神的手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要降卑自卑，要降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承认说神是神，那到了时候呢，神就会把我们升高。所以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就把这些人升高。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说的确确是在约珥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800年到900年的时候，以色列曾经有过一次空前的一个大的灾难，那就是蝗虫所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第一章他就形容， 那么起头呢，那个灾难是整个迦南地，后来最后呢也波及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不是麦子的问题，现在不只是酒的问题。那么现在你发现连这个东西不光是影响民生，而且也影响了整个殿里面的作业，因为现在你看见数据发生问题了，然后呢酒具电具也发生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你就很明显约珥第一次就是把当时一幅景象的给我们看。所以第一章是当时所发生的事，第二章也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所以你看见约珥才能够描写的那么生动，否则他不可能描写的那么生动。可是呢不要忘记，当这个约珥讲到这个，当约珥呢给我们看见蝗虫灾害的时候，他要我们这个约珥书的读者知道说，你不能光讲到蝗虫的灾害，蝗虫的灾害是代表神政治手不错，但是现在你要看见说，不仅今天神是这样做，你如果往前看的话，你就发现在以色列神带领的过程里面，有一天呢有一个日子要来到，那个日子是意思是说，这个蝗虫的灾害就叫你想到有一天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就像这个情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一面的的确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那么另一面呢就用当时所发生的事来形容将来耶和华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不是用这种来形容，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有多可怕。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个蝗虫那个光景的话呢，这个真实的情形的话，我们就能有感觉。所以约珥不要忘记，他用诗的题材来写约珥书，而且呢，他的描写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有感觉。你对于蝗虫的灾害有感觉，那不光是当事人，我们对读者有感觉。那么一个有感觉以后，你就知道说，那么神的日子呢，原来就是那样。所以你看呢，从第一节一直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到蝗虫那个灾害怎样是从这个普一般的田野波及到耶路撒冷城，然后十五节是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可见呢，耶和华的日子还不这次还不是耶和华的日子，你们觉得这个已经是灾难了，但是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还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还不是耶和华的日子，有一天耶和华的日子要来的，有一天我们的主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有一天弥赛亚要来的。所以呢到这里呢，这个约珥就借着当时的情形，一面让他们谦卑，一面让他们自卑，一面让他们进食，但是同时呢一面让他们要感觉所感觉的，因为这个感觉叫他们想起那么将来有一天到了以色列快到这个到了这个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呢就像蝗虫压进的日子。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约珥那个负担呢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许多时候读圣经的在那争来争去，你看见难处在哪里呢？有的人说这个完全按字面，有的人说不，这个是应该是灵异的解，其实两个都对的。一面是用当时真正的景色，这里的蝗虫都是当时的确发生过的，完全是字面的，你看见说的确是发生过的，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现在来一个灵异的解释。那么许多人呢就是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解释不通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灵然解了，把它意义的解释，那么就好像那个事没有发生，其实这些事都发生过，那感觉是真实的感觉，但是现在主要告诉我们说，那这个不过是影子。真正将来你们到了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到了这个我们主回来以前，特别到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情形是个情形。你们现在看见这个蝗虫的灾难，叫你恶心，叫你全身发麻，那么到了那一天，你看见那个灾难给我们的感觉比那个更深的。因为前面呢只是空前，你如果仔细读约珥书第一章啊，你看见吗？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第二节哈，他说老年人呢、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祖宗祖祖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所以这个事是空前的，就是你的日子和你们祖和这个什么和你们列祖的日子，所以是空前的。但是呢，你看你如果实际看第这个什么，你看这个第二章第二节。那么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这是空前的。然后呢，以后万代也并没有是绝后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但到约书第一章就是只讲空前，但是将来呢，你会发现有个东西绝后，那意思是说等到大灾难来的时候，没有一个苦难比它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讲的大灾难，他说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的，将来也必没有，就和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模一样。所以可见呢，在这里很明显的是讲到将来大灾难，很明显是讲的耶和华日子来到是多么可怕。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表面上是的的确确当时的蝗虫，但是圣灵呢要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将来所发生的事，所以用这些呢做表号来解释，来告诉我们将来所发生的事，那这就是预言。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说为什么约珥书的预言是很重要的预言。不错，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那个时候还没有亚述，还没有波斯，但是呢我们知道约珥已经开始预言，约珥已经把整个大轮廓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呢，你就知道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不需要争说到底啊，这里是蝗虫是字面呢，是不是当时发生的事？当然是当时约珥所发生的事。那么约珥为什么要形容呢？一面是给当事人，一面给我们，让我们能感觉他们所感觉。因为如果你真的在其中看过经过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你不，那这个大灾难实在是个太大太大的灾难。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稍微的把这个蝗虫的故事稍微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简单的介绍。那么这个故事是约珥讲的，约珥这里所给我们讲的这些的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呢就是这个整个蝗虫成长的过程。那为什么这个约珥呢？约珥一面形容，一面就告诉我们这是实实在在的事，然后圣灵用这个来做图画，给我们看见的将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所以我想我需要给大家一点资料。那首先呢，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约珥是第一章。这个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那么我们记得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四种的虫啊，事实上是一种的虫，都是蝗虫。但是蝗虫呢，在阿拉伯旷野啊，最少有80几种，这个呢不过是其中的四种。所以呢，当约珥写这个蝗虫的灾害的时候，那么他呢，除了蝗虫之外，他也用了茧虫，也用了什么男子，也用了马蚱。那么中文是这样，中文是跟照着来翻，但是事实上严格来说呢，这个通通是一种的虫，那就是吃蝗虫。那么尤其呢，读圣经里面发现呢，他说这个四种的虫啊，应该就是一种的蝗虫，不过呢，它在不同的时期，然后所带来的灾害。那么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约珥书呢是写在公元前900多年，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公元到主后差不多快2000年了。那么这100年呢，我们对于蝗虫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蝗虫大概怎么回事。然后现在你会稀奇了，约珥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那个时候科学没有今天的发达，对于蝗虫的研究没有那么深，那么怎么约珥能够形容的那么有声有色？那是非常稀奇，除非呢是圣灵在那里启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呢，我想我们举一个时代的例子，就是1915年，就这个世纪初的时候，那么的确就是有一次呢，以色列有一个很大型的蝗灾。这个蝗虫的灾害呢，是整个以色列全地，从埃及一直到北边，那整个涵盖了整个以色列地。那么那次蝗虫的灾害呢，起头呢是一群的蝗虫啊，从东北往西南飞。你们如果还记得以色列那个地图的话，那么这个当初这个是整个迦南地。那么迦南地有蝗虫来侵袭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次1915年那次是从东北往西南飞，那么一来的时候呢，成群的蝗虫呢就把整个太阳都遮住了。那么这的确就是1915年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灾害。不过很有意思，这是一届的1915年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所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能够对那个灾害有更深的了解。我们知道说你清楚了以后，我们才晓得约珥那个时候这个情形大概这样。那么你记不记得这约珥书第二章呢？你看看这个第几节，你看看第二章第20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所以可见呢，这个蝗虫从北方来的， 那么很有意思，在1915年以前呢，这个圣经学者啊，他们根据他们有限的这个地理的常识，他们认为说，这个以色列地的蝗虫向来是从南边飞来，没有从北边飞来的。所以他说，因为这个缘故呢，这里的北方军队啊，不可能是这个蝗虫做的。所以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争执。但到了1915年，我们就知道说不是如此。今天就是那一次，那么因为到了现在，我们不止观察仔细了，而且对所有观察都是很科学的。所以呢，那一次是这样，大概是1915年3月的时候，那么首先呢，一成群的蝗虫啊，就从东北呢就往西南飞，就经过了整片的这个加南地。那么一飞来的时候呢，可以说大概呢就把整个的太阳呢就遮住了。那么在那次的里面呢，根据他们所得的资料，大概那个时候的母虫啊，这个蝗虫的母虫大概都是2寸半到3英寸的样子。我想你们大概知道大概有多大。我想这个大概这样的，这是不少的。那么然后呢，它这个飞来还不要紧，它飞来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下蛋。它怎么下蛋呢？它下蛋的时候啊，它就到这个泥巴里面，就是那个整个山的，不管反正有泥土地方，它就里面钻洞。那么它自己呢，大概是3英寸，它钻的洞呢，大概是4英寸，就是很深很深的洞。那么深了洞以后呢，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蛋呢，就放在那个什么，就放在每一个洞里面。这个每一个洞呢，大概这个长啊，这个长大概就是铅笔，我们普通的铅笔。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它这个洞大概就这样。然后这个直径呢，大概就1英寸那样子。那么这样的里面呢，一共有多少个蛋呢？大概可以装100个蛋，就在这100个蛋就在里面。所以现在你可以想想看，这个1平方公尺啊，大概有多少个蛋？有65000个蛋到75000个蛋，那密密麻麻的蛋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以说呢，整个的那块地啊，那么我请张经理算一算，你可以算算到底这个那个以色列地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根据刚才那个算的话，你就知道说，他一来从某个地方通通有，那你就可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个蛋。这个把这个蛋下完了以后呢，这个蝗虫就飞走了，这个蝗虫飞走了。那飞走的时候，它经过了好几个这个什么，好几个礼拜以后呢，那么这些就是幼虫啊，就浮出来了。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本来啊在泥土里面，对不对？本来在泥土根本这个你看不出来，好，因为什么100个蛋在里面不绝，那一平方公尺呢有65000个蛋，有75000个蛋。那么等到太阳稍微暖和一点，那么只能因为那个是三月过一点嘛，那没有几个月以后呢，那你看到吗？那个几个月以后呢，那么它不就是开始慢慢开始动了嘛？那么动的时候呢，你如果真的用那个电视镜来对准的话呢，那你看得出来，慢慢这个泥土啊，本来是死的，这个忽然慢慢就活过来了。那本来灰尘呢是没有感觉的，灰尘呢什么也没有的，是死的，慢慢的灰尘就动起来。那慢慢的你就发现，等到那个你看一平方公尺里面，如果75000个蛋通通变成蝗虫，慢慢从里面钻出来的话，那你看不是整个地就慢慢就蹦出来了吗？然后等一等呢，再过多久它长了翅膀飞出来以后，那你不光是这个地动起来啊，那整个天呢、啊、也就翻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约尔说你在看第十点，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啊，这是约珥所给我们看的那个情形，是的的确确是这个蝗虫所经过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忽然间地就震起来，你看看到了几个礼拜以后，他们通通就出来了，从那个出路从那个出来了，那么你看见吗？这个地就震动，那么如果它飞一群飞过来的话，那是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虽然这是公元前900年的事，但事实上呢的的确确是这样发生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蝗虫的特点就是它只要经过青绿的植物它一定要吃，而且吃得精光。那么这个是第一代的蝗虫，我们说过是成虫，那么它不是幼虫。那么等到幼虫长出来以后，它起初没有翅膀，没有翅膀怎么办呢？没有翅膀呢它会跳起来，就像什么，就像跳蚤一样跳。那虽然这样啊，但是他们很这个蝗虫有个特点呢，它叫勇往直前，它不会投的。而且它每天跳，它就是一个目标，而且它没有王，没有什么。那么不光你跳，我也跟你讲，你看这个七万五千个虫出来以后啊，他们就往一个方向跳。 但是虽然是洗头跳，看上去跳不远，他一天可以跳400英尺到600英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吃进了所有绿色的植物，只要他那个地方有绿色的植物呢，就通通把它吃进了。那么大概呢，到了五月底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脱皮了，或者脱毛都可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你就发现它们就长着翅膀，那长着翅膀呢，但这个时候不会飞。这个时候呢，它长着翅膀，但是不会飞，它开始走路，所以最早是跳的。现在到了这个期的时候呢，就开始走路了。那什么时候跳呢？除非它害怕了、受惊的时候才跳。平常它就等于在那里走。那么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只要经过的地方呢，它前面一面跳一面吃，这个是一面走一面吃。那么它们的牙齿啊，所以你就越来越第一章了，你看哈，它们最厉害的它的牙齿。这里第六节说啊，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所以如果你根据现在研究的结果，它们最厉害就是这个牙齿。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它所吃的呢，是一过去呢就把这些通通把它吃得干干净净。那么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个体头呢是飞过来，一面飞一面吃，然后幼虫呢是一面跳一面吃，然后呢再等过再脱一次毛以后，再脱一次皮以后呢，那么结果呢它是一面走一面吃，那个时候它不飞了。那么再过一个时候呢，它再脱一次皮，结果就开始飞了。那这个时候就完完全全就像当初的幼虫一样。所以这样你来看就是呢，有几种，刚好是四种，你看见吗？最原始的起头这个成虫飞过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到这里很明显，就是我们看第一种，就是第一种，那个就是茧虫所代表的，那就代表这个最早。那么这蝗虫呢，这里的所说的蝗虫呢，应该就指在第二期的时候。第二期呢，就是指说它幼虫出来，它在那蹦的时候，在那跳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三呢，就是这个男子呢，我们在说这只是个翻译，原来的意思应该是指的就是一个蝗虫在不同时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指它走一面走的时候。那去后呢，马架那就是它已经长成又脱一只皮。所以呢，经过几次脱皮的过程呢，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刚好你如果仔细去看，是刚好是分成四个期。所以现在很明显，你看见吗？这个蝗虫啊，它生命丰富的时候它吃，它生命幼嫩也能吃，它蹦着跳也能吃，它走也能吃，它飞也可以吃。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呢，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现在你来看，你现在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在这里用的几个词啊，你看约珥书第二章那里讲，在山顶蹦跳的响声，那么因为从很远过来，他们很多很多，所以的的确确像车辆的响声，那种火焰呢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正预备打仗。所以现在你看第九节，他们蹦上城，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得出来呢，的的确确你发现他一面成长，他一面就生，就意思就是说他从刚生下来一直到成长过程里面，他就是勇往直前的。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这些蝗虫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不作声，因为晚上天气比较冷。这个晚上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啊，他们就变成什么呢？他们多半是附在篱笆或者附在灌木上面，因为天气冷呢，所以它暂时就失去知觉，好像昏过去一样。这就是蝗虫的特点。那么到了太阳一出来呢，因为身体就变暖了，那么它就开始活动起来了。那活动起来以后，它只要一活着，那么很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神把一个软体放在它里面，没有王啊，也没有军队，它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要勇往直前。而且我只往一个方向，那么任何东西呢都不能挡住它。你如果把一个墙挡住它呢，它就爬那个墙；那你的篱笆在那里，它就爬着篱笆；有窗户，它就钻窗户。就是你不管什么样，它只知道它有一个命令，就是说它有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倒下，它也不向左，也不向右，你就它就一路往前。那么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有个经理人告诉我们，他们企图想用火把他们烧了，或者把它放在坑里面。那么你把这个火烧了，前面后面又来了。他这个前仆后继啊，中文讲这个前仆后继一点没有错。这个人他们就这样。那么然后呢，你把想用棒打死他，结果呢他就踩在石头上面就上来了。 那不光这样，就是你不管怎么对付他，你说你把他弄怎么用烧啊，什么样你怎么样都不行。他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他的特点就是你怎么样，你也不可能，也不可能，而且他一排一排往前走。他绝不是一个一个，他们告诉我们说，你把蚱蜢啊，不是，或者你把蝗虫一个拿来很可爱的。那蝗虫的难在哪里？是它成群的，它是一排一排。它走路的时候，它都是齐步走，就是一同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排山倒海而来啊。那么前面倒下去，后面又跟上来。那么所以呢，你如果是你来这样子来看哈，第七节，我这个第二章第七节。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行，各都不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直路，直闯地狱，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你看你城把他挡住吗？他蹦上城，穿上墙，这个墙把他挡住吗？他就穿上墙，爬上房，你房把他挡住，这个爬上房，进入房窗户呢，如同盗贼。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悦耳是把它形容的非常非常的美妙。那不止如此。那么你做好了，让如果说到水那里怎么办？那么这个厉害了，你知道吗？这个德国人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服从。那么德国他们从前的训练，他们的兵怎么训练法呢？就是让你走，叫做因为你叫你往前走，叫你不能越叫你停，你绝对不可以停。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带到海边了，到了海边往前面就是海。那么他们要训练德国人到一个德国军队到一个什么地，碰到海他没有叫你停，你还得往前走，一直你走到海里面，那么你那这才是服从到底。这是德国的训练的方法。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啊，神把这个软体已经放在这个蝗虫里面，他们就是这个本领啊。那么你好，你如果真的把它带到水边，是河也好，是泥沼也好，是湖也好，是汪洋大海也好，很奇怪，他还是往前走。那么往前走，而他根本不怕的，就是往前走。那么好了，那么往前走，淹死，淹死怎么办？淹死了就死，直接就投上来。就投上来以后呢，后面的蝗虫踩着死尸再往前走。那么然后再往前走呢，那么一大批呢，结果呢又是浮上来，然后再踩着往前走。所以你知道对付蝗虫最好的方法，就让自己把它带到海边呢，一到了海边最后就没有了。一到了海边用什么，它这个前面已经死了，后面还是跟上来，那这个实在很动人呢，很悲壮的一个故事。你看到吗？后面还要再跟上来，这是个本领嘛。最后呢，你知道吗？它最后就真的就这样就死了。那么严重还不在这，严重就是等到你这个往前冲，最后呢海水还是把他们冲到岸上。那冲到岸上，那不知道几万万的死尸啊，就死尸堆在上面，最后就腐烂了。腐烂以后呢，就产生瘟疫。所以在公元前125年的时候，那么就发生过这个事，就在埃及附近发生过这个事。那么结果呢，就是因为蝗虫淹死了，尸身呢就冲回岸上，然后呢就有然后腐化了，就变成瘟疫。那么那次在利比亚和埃及就死了8万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弟兄们，你看见了，你只要到海边，这个问题就解决。那么非常有意思，你来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第18节，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酒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那么不要忘了，这个北方的军队就是蝗虫啊，我把你赶走啊。然后下面很有意思，你看见吗？神怎么做呢？神怎么叫蝗灾离开呢？你看下面怎么说，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你看见吗？一面呢，你看一面往西海就是地中海，东海就是死海，你看见吗？结果把这蝗虫往那个地方赶，我们刚才说过，你赶去了以后呢，他就踩着死尸一面面往下走，然后呢最后就通通死了。所以最后神审判，最后你看见吗？神能够救我们脱离蝗灾，那就是把他们赶到海里面。那你看神的话是很准确的，到了海呢，那问题就解决了。那下面不止如此，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心未腾空。为什么臭气上升，心未腾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等到那海浪在他们冲回岸上的时候呢，那就这个情形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证据，你看见吗？成千成万的尸体，最后呢，就在海边。那么这段故事是什么？这段告诉我们说，最后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有三个大的联盟，这个刺激有三个大的联盟。这个是北方的联盟，就是以苏联为首的。那么这个很明显，你如果看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我们以西结束，那么那里就给我们看最后呢，我们的北方有一个联盟，是北方联盟是以苏联为首的。 还有西方的联盟是以基督为首的，那最后你看见吗？把他们赶入西海，因为他从西边来的。那为什么赶入东海呢？因为还有个东方的联盟。那个东方联盟哪里来的？就是两万万马兵，你记不记得？那么他们那些这个从中国从印度那边，从台湾这边到了，那么过了又巴拉底河，然后呢他们最后就进军就哈密基这边。所以最后你记得吗？以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最后打了胜仗。那么整个的过程，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们搞不大清楚，你到第二节就清楚了。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了，第一你看见这个北方的是远离了，然后呢你就发现说这个，然后呢从基督那边过来，就结果就淹没在哪里，淹没在就把他们赶到西海去，就是地中海了。那那个呢就把他赶到那个赶到这个一直赶到东海，那就是死海。那这个当然是个意义的说法，意义是最后呢终于基督得胜，就是因为你往西海，就是表西边有东边还有北边嘛，所以你很明显看见说，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果然像圣经所预言的，有三个大的联盟，一个是北方联盟，一个西方联盟，就是今天将来的欧洲共同市场以后主要形成的，最后基督要在那里掌舵，那么那个西方联盟，还有呢就是将来从东方这边过来的，包括两万万马兵的。所以从这里很清楚，虽然是用蝗虫来做一幅图画，但事实上呢，我们的主是把将来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将来最后呢，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就是最后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那么哈密基督论战争的情形就清楚。那么哈密基督论战争，基督得胜，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撒旦就被丢到无底坑里面。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蝗虫最后的结局。所以弟兄们，你看看，你把这个故事把它再读一遍。如果大家对蝗虫不大懂的话，你多把第一章啊、第二章多读几遍。你不必要去读生物的书，圣经呢已经把它整个的过程形容给我们看。那么这个你看了以后，你如果真的好好读啊，你会浑身发麻的。你光算算那个蛋有多少个啊，然后慢慢再浮出来，你如果真用镜头把它照一照，你知道会浑身发麻的。但是弟兄们，你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这个来形容。他们就代表列国，因为蝗虫是从外面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最后呢，你看列国，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第几节？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和耶和华，使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那产业指的迦南美地所的，列邦广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所以就是你蝗虫很明显的就是代表那些侵略他们。等到有一天那个万国联军，就是哈密基顿战争的时候，你看那些临到耶路撒冷的，就是像蝗虫一样。所以就是你很明显的，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对于那个最后是世界大战感觉不多，因为我们想到，但是到了那一天，以色列人他们的感觉就是，等到他们在 CNN 电台上，他电视台上看见说，这个东方的联军已经过了伊法拉底河，然后北方又联军又下来，然后西方联军又过来，那个感觉就是蝗虫压境的感觉。所以就是呢，约珥呢是用这种感觉，用这个大家能感觉得到的那个蝗虫的灾害，让我们知道将来以色列人呢他们要经过何等的灾害。那不过这个是预言，那么当然我们以后要看这个预言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到底预言背后的灵是什么？到底这个能在我们属灵生命上给我们什么帮助？那就是我们最后所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大概把这个背景呢稍微介绍一下。我盼望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讲过以后，你可以回去再多读几遍。我想你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约珥书实在很生动，很生动。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珥书啊，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等于是一个传记。你仔细看呢，它的的确确把那个整个的这个蝗虫把它讲的活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感觉在我们里面是活的，然后你就知道等到神的手临到我们，那个灾难许多时候就像这样一样。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承认我们的神是神，那么好让时候到的时候他能叫我们宣告。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还是同一个时候我们要继续，我们低头一些祷告。